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8月2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和中国相互对另一方进口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的新一轮行动星期四生效，美国国务院就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一事作出表态，并且警告说美萨关系可能受到影响。在台湾与萨尔瓦多断交之后，台湾前外长欧鸿炼表示，台湾在中美洲的邦交国可能出现断交的骨牌效应。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重点新闻。美国和中国相互对另一方进口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的新一轮行动星期四生效。美国8月早些时候宣布将对总值16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7月初，美国已经开始对总值340亿美元中国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中国也先后两次宣布对同等价值的美国产品征收同样幅度的关税。中国商务部星期四公布一项声明，批评美国政府关税的行动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并且说将依照世贸组织解决贸易争端的机制提出法律挑战。新一轮征收关税生效一天前，美中两国代表团在华盛顿开始了为期两天的第一天谈判，争取化解争端。这是今年6月以来双方第一次正式会谈。川普总统本星期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他对会谈取得进展不抱太大希望。川普行政当局要求北京改变其大规模补贴科技产业的做法，并向更多的美国产品开放中国市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一开始了为期6天的听证，就川普总统向更多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计划征求意见。川普总统计划再向总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税。一些经济学家警告说，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将导致全球经济在2020年之前减少 0.5% 的增长率。在美中贸易谈判的前夕，川普总统表示，之所以一开始不对美中贸易施加压力，是因为想要中国协助解决朝鲜问题。而星期三，川普总统也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讨论了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相关事宜。有关详情，请听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8月20号星期三的这个白宫新闻简报会，其实是白宫发言人桑德斯的第100场简报会。那么就在同一天呢，我们知道中方的官员，包括中国的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率领的9人团队，也正在华盛顿与美国的商务部副部长马尔佩亚斯来一起进行协商，进行贸易的磋商。不过我们也知道，星期一的时候川普总统已经表示过了，对于这个贸易协商呢并不抱任何的希望。那么对此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的表示说呢，川普总统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个长久持续性的对话，那最终是希望跟每一个国家，也包括中国，都能够达成公平自由互惠的贸易协定。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星期二的晚上，川普总统在西维吉尼亚州进行选举造势的活动，则是说了，其实他与中国的贸易政策跟他的这个朝鲜政策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的说法。
我对习主席很尊敬，很尊敬，对中国有极高的尊敬，但他们几十年来占我们国家的便宜，我们重建了中国。我曾经这样说过，我上任后一开始没有对中国施压，是因为我想要他们在朝鲜问题上帮忙， 而他们的确帮了忙。我们现在跟朝鲜处得很好。
是的，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之前曾经也在推特上说过，他担心呢，因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导致中国可能会从中破坏美国试图与朝鲜建立的关系。那讲到朝鲜问题呢，在星期三，根据日本的媒体报道呢，川普总统以及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已经通了电话，双方在电话当中讨论了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议题。那么我们知道，其实从7月25号以来，白宫已经宣布说停止公布所有川普总统与外国元首通话的记录。因此呢，这项的这个通话，其实日本媒体先报道之后，美国记者才知道的。那么因此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证实了这项消息。我们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怎么说。
Also this morning, the president had a phone call with.
今天早上，川普总统跟日本的安倍首相通了电话。两位领导人承诺对朝鲜维持强硬的制裁。两人同时都强调，期待今年下半年的会面，并且与我们的盟友持续这些重要的对话。
是的，那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呢，川普总统跟安倍晋三当中讨论的是说，安倍说川普总统向他保证美国会致力的来营救被这个挟持跟绑架的日本人质。那么安倍晋三也表示呢，日本将会尽力的跟美国、韩国、中国以及俄罗斯共同合作，来终止这个朝鲜的弹道导弹还有核武的项目，以及解决人质的问题。那么这样，这是发生在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前往第四次前往平壤之前。那么在星期一的时候，川普总统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过，他非常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跟金正恩有二度的见面，但是呢，他并没有透露具体的时间以及地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还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防堵黑客和外国势力影响选举结果是各方关注的焦点。美国国会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召开听证，讨论网络攻击对美国基础建设和选举结果带来的威胁。请听报道。
我们知道中期选举即将到来，各方都聚焦于美国是否已经做好准备，防止外国势力干预选举的结果。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爱奥华州共和党籍资深参议员格拉斯利在听证会上说，美国微软公司最近发现了6个虚假网站，这些网站由一个与俄罗斯政府有联系的团体建立，其伪造的网页甚至与国会参议员相关。黑客的目标是入侵点击进入该网站的访客的电脑来窃取资料。微软公司已经禁止了这些网站的运作。格拉斯利强调，这凸显了无孔不入的网络攻击持续对美国带来的威胁。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格雷厄姆参议员表示，这6个虚假网站以保守共和党团体为目标，伪造了包括一向直言批评俄罗斯的国际共和协会、哈德逊基金会以及美国国会参议院等网站。格雷厄姆参议员说，美国是俄罗斯干预全球民主进程的首要目标，一直以来美国受到来自俄罗斯的网络攻击，一直到最近才开始反击行动，但是速度和强度都还不够。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兰克福德表示，俄罗斯政府无疑干预了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但美国面临的网络威胁绝不止来自俄罗斯，包括伊朗、朝鲜和中国黑客的袭击显示了他们当中部分人具有入侵美国关键基础建设的能力。美国政府和私人团体应合作对外国黑客进行反制。下面来听兰克福的参议员怎么说。
首先，很多人有错误认知，认为我们只面临来自俄罗斯的网络威胁，这个想法必须打消。第二，情报界和国土安全部在面对针对我们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威胁上，不能单靠彼此来保持态势上的警觉，这个议题需要政府、业界和独立团体共同建立合作关系。第三，我们目前面临的网络威胁的形态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我们迫切需要的网络政策，我们需要建立一套网络教条，这点我们已经讨论15年了。
来自康涅狄克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布鲁门萨尔表示，面对来自俄罗斯的网络袭击，美国需要释放威慑讯号，加大制裁力度，并且更严厉地执行相关法律。 在美国政府做出反击之前，美国的科技公司还将继续受到来自俄罗斯、伊朗和中国黑客的威胁。布鲁门萨尔参议员敦促白宫做出更多行动，向外国势力显示美国明确的威慑力。他说，美国受到的网络攻击应被视作战争行为，美国必须以相同的方式对外国势力做出反击。此外，更多相关资讯和美国受到的伤害应该解密，让美国民众知道，大众才能够更了解严重性。下面来听布鲁门萨尔参议员怎么说。
很多人已经注意到网络威胁的问题，我们的情报界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参议院也注意到这一点，但美国人民对此需要有更多了解，必须有更多信息得到解密。不过，直到美国总统不再否认这一问题之前，我们的工作仍然束手束脚。如果这个议题得不到总统重视，我们将处于不利地位。
在听证会上作证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网络威胁与智能结合中心副主任迈克尔·莫斯表示，已经从2016年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实施广泛活动，以便在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以及公家和私营部门之间分享更多的信息。莫斯警告说，来自外国的网络犯罪去年已经为美国带来了超过14亿美元的损失，而这个数字还可能继续增长。下面来听莫斯怎么说。
中国的网络间谍行动和网络攻击能力将继续支持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优先政策。伊朗会试图通过美国和盟国网络进行间谍行动，并为未来的网络攻击奠定基础。朝鲜将继续利用网络行动筹募资金、发动攻击和收集针对美国的情报。恐怖分子将利用互联网筹款和宣传他们的恶意信息。犯罪分子将利用网络工具为其营运取得资金。去年一年，受到网络攻击的美国受害者损失超过了14亿美元，而这个数字还可能增长。
莫斯说，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确定各情报部门之间合作无间，并且寻求在大众的眼前更加透明。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正全力协助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有关中期选举的事宜。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就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一事作出表态，并且警告说，美萨关系可能受到影响。国务院还赞扬了台湾的民主成功和国际贡献。中国政府星期三对此作出强烈反应，指称中国与萨尔瓦多有权决定自己国家的对外关系，其他人没有道理对此指手画脚，甚至横加干涉。萨尔瓦多宣布与台湾断交并与中国建交后，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说，对萨尔瓦多决定与台湾断交深感失望，并称美国正在审视与萨尔瓦多的关系，希望中国节制，不要采取危害台湾人民的胁迫手段。美国也认为中国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作为损害地区稳定。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曼恩斯也发推称，台萨断交将影响美萨关系。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也在推文中说，将推动取消美国对萨尔瓦多的援助。针对美方这些相关表态的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8月22日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答复说，中国与萨尔瓦多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有权决定自己国家的对外关系，中萨两国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建交是顺应历史潮流及国际大势，不影响彼此同其他国家发展关系。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21日宣布与中国建交，并终止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有关消息引发国会强烈反弹。有关详情请听李华发来的报道。
截至目前为止呢，在国会当中一共有九名的参众议员呢是对于萨尔瓦多与中国宣布建交的消息做出回应。那么议员的回应呢是包括了发出这个推出修正案的方式，以及发出声明和推文的方式来声援台湾，并且对于萨尔瓦多的这项决定表示强烈的不满和抗议。那么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西半球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以及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参议员加德纳，星期二呢是共同推出了一项修正案，当中呢是要求这个2019年的这个国防部的拨款法案当中终止对于萨尔瓦多的经济援助。那么推出议案的议员呢是特别的表示，他们希望借由这项修正案呢来表示对于萨尔瓦多传递一个讯息，也就是萨尔瓦多对台湾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同时呢这项决定呢将会负面的影响美国和萨尔瓦多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呢，这项修正案呢，这个加德纳议员也表示希望能够向台湾的友邦传达另外的这个讯息，表示说美国呢将会利用所有的工具和方式来支持台湾在国际舞台的地位。那么对此呢，这个国会呢许多议员都对于这个萨尔瓦多宣布与台湾断交并且与中国建交的消息是感到了相当的不满。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有怎么样的回应。
在他们做出决定之前所说，这将会对美国与萨尔瓦多之间的关系产生巨大影响。我和加德纳参议员已经提出了修正案，要求切断对萨尔瓦多的援助。如果他们要成为一个支持马杜罗、支持中国、反对美国的政府，那么我们不会再继续把纳税人的钱花在他们身上。
我们对此感到非常失望。他们有权决定要和哪个国家断交或建交，但他们的决定令人失望。美国和中美洲国家有很特殊的关系，因此我们觉得很失望。
我们知道除了国务院方面呢发出了这个措辞相当严厉的声明之外呢，在国会许多的议员也发表了相当严厉的这个声明，其中也包括了这个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科顿参议员呢，他也是特别发表了一份声明，指出这个当中国共产党呢每霸凌一个国家来迫使这个国家与台湾断交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使得美国和台湾的人民更加的靠近。看得出来在国会方面呢对于这项决定是表示相当的担忧。林森。
易华，那么美国国会方面呢，是否担忧就是台湾在中美洲的这个邦交关系会继续受到影响？
是的，有关于这个话题也是目前国会当中相当这个议员讨论的一个话题之一，也就是在萨尔瓦多之后呢，是不是有更多的这个台湾在这中南美的这个友邦呢会接连的出现这种骨牌式的这种断交的这种事情发生。那么对此呢，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今天上午刚好是有一场这个美国驻外大使的人事确认听证会，其中呢就包括了美国驻这个洪都拉斯以及危地马拉大使的这个听证会。我们知道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是台湾在中美洲的另外两个邦交国，因此呢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的这个事情呢在今天的听证会上也成为了一个议员讨论的询问的焦点之一。那么在听证会上呢，也有议员特别提到说，这个他们也向这个未来的这个大使确认，表示说希望他们能够表示承诺，当他们就任之后能够向当地的政府表示美国相当重视这些国家与台湾之间的邦交关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段今天上午的听证会片段。
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与台湾维持着邦交关系。就在最近，我们看到萨尔瓦多做出了令人遗憾的决定。这项与台湾断交的决定将使美国和萨尔瓦多的关系大大的往后退一步。我希望人事提名确认以后，你们都能向这些国家强调台湾在世界的重要性、台湾的责任、声音及其领导，同时他们与台湾的邦交。
是的，与此同时呢，这个也有这个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希望呢借由这个是在国际上施压的方式呢能够遏制台独的势力，同时呢也象征了在与美国呢在全球的这种战略布局上一较高下的这种比较的这种竞争方式。那么对此我们也询问了国会议员对于这个中国在中南美洲的这种势力的崛起有什么样的回应，或者是美国将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应对。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参议员卢比奥怎么说。
毫无疑问的，中国还会对更多国家施加压力，让他们和台湾断交。我们担心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巴拉圭等国家。断交会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萨尔瓦多看到巴拿马和多米尼加断交后没有发生什么事，所以他们也估算了他们可以这么做，但他们估算错了。
除了国会方面的这个强烈的反弹之外，我们也刚提到了这国务院方面呢也做出了相当强烈的这个回应。那么这个目前呢可以看得感觉得出来，这个美国国会方面呢已经将这个台湾和萨尔瓦多断交的消息的这种事情呢已经上升成为了美国和中国之间在中南美洲的这种势力扩张的一种竞争的关系。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台湾与萨尔瓦多断交之后，台湾前外长欧鸿炼表示，因为区域性的合作机制，台湾在中美洲的邦交国可能出现断交骨牌效应。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詹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前外长欧鸿炼表示，萨尔瓦多日前选择与中国建交，并与台湾断交之后，可能会使得其他台湾的中美洲邦交国，包括危地马拉及洪都拉斯，纷纷向北京靠拢，引发断交骨牌效应。
因为那边的这个区域性的这个合作机制呢，运作下来，肯定就会牵涉到这个跟我们有邦交，跟我们无邦交之间，这些会员国如何参与这些区域性的这个计划的问题，所以会可能会迫使这些国家必须啊统一他们的这个对一中问题的这个态度啊。
欧鸿炼还说，台湾目前的断交危机处处都在，时时都可能发生，至于会不会出现断交潮，还是取决于北京的战略思考。如果不是武力统一台湾，就是以其他的方式完成和平统一。在马政府时期担任外长的欧鸿炼还谈到，中国大陆先后与台湾的邦交国巴拿马、多米尼加及萨尔瓦多建交，除了想透过外交围堵遏制台独，还有与美国争霸全球战略布局的思考，并反制美国舰队频繁的进出南中国海。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8月22号举行了一场名为萨尔瓦多也走了，两年断五国，断交潮何时了的记者会，并邀请前外长及立委发表看法。与会的国民党立委曾明宗表示，台湾持续的失去邦交国，蔡英文总统不断呼吁朝野要团结，自己却拿不出解决办法。
两岸在外交战的救赎起因于两岸关系的恶化，当时蔡总统当选的时候，他承诺中华民国的国民，他说他维持两岸的稳定关系，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是两岸关系的倒退恶化，陷入僵局。
曾明宗委员还指出，强烈抗议中国大陆打压中华民国的外交空间，因为此举无助于两岸良性互动，也会引发恶性循环，呼吁中国大陆理性看待两岸问题，让双方有好的发展空间。执政党民进党发言人何孟化表示，国家尊严和安全是非卖品，台湾不会因为少一个邦交国就失去存在的事实，中国更不会因为挖走台湾邦交国而换得统一的结果。何孟化还说，中国对台湾的蛮横作为，在国际上撒大钱，收买其他国家的作为，只是凸显中国的土豪心态，绝对无法获得文明国家的尊敬。民进党立委林静怡表示，有别于中国的金钱诱惑，支持台湾政府以实质共荣的方式维持邦交。
譬如说这一次我们跟巴拉圭有这个台巴的国际大科技大学的合作，或者这一次跟贝里斯提到的呼应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那如何在基础建设以及教育的部分跟这个贝里斯实质的合作。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21号表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做出同样决定，坚持一中原则，这是大势所趋，奉劝民进党当局不要逆潮而动，尽早回到以九二共识为基础的两岸和平发展道路，这才是唯一正确选择。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之后，已经失去五个邦交国，目前和台湾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剩下17个。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国务院欢迎来访的新任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美国官员说，两人讨论了包括俄罗斯、伊朗以及也门在内的区域问题。详情请听张荣香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英国两国首席外交官第一次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会晤。除了强化了美英这两个传统盟国的伙伴性呢，也再次确认美英两国将共同合作来应对全球挑战，尤其是呢俄罗斯的威胁以及俄罗斯在区域的破坏稳定的行为。美国国务院表示，两人呢也提到了伊朗呢在中东地区的恶意行为，还有呢就是也门的人道危机。我们知道呢，俄罗斯它曾经在英国的境内来使用致命的化学武器，对一位接受英国庇护的前俄罗斯双面间谍下了毒手。事件发生之后呢，美英两国立场一致，并且加强共同对抗俄罗斯的力度。那么另外方面呢，值得一提是亨特有一位中国的太太来自西安，尽管今天并没有出席国务院这场会谈，但我们知道了上个月底，也就是七月底，亨特在访问中国期间呢，也和当时在709案被抓捕的一些维权律师的家属进行了会谈。那么另一方面，一天之前，亨特呢在华盛顿一个智库当中呢发表重大的外交政策演说，他当时呢呼吁美国、英国还有欧盟呢都必须坚决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呢长期以来呢对于国际体系的攻击。这些攻击包括了入侵了乌克兰的领土，还有就是使用了致命的化学武器等等。那么表示呢，这些行为不但跨越了西方国家的红线，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必须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亨特还表示呢，希望中国能够大声的支持国际体系的秩序以及规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共表示要隆重纪念。然而在纪念活动中出现的一些令人不安和反感的迹象，引发海外媒体和中国国内舆论的强烈关注。继国家美术馆展出的油画《早春》，把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画成中国改革开放先驱邓小平等成为陪衬之后，陕西省又推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交响歌咏会梦开始的地方梁家河，把习近平当年插队的梁家河隐喻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更令人瞩目的是，深圳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原本矗立在入口处的邓小平南巡群雕被撤下，换上习近平金巨墙和不时出现习近平画面的电视大屏幕。邓小平素有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之称，基于他的遗产，习近平个人崇拜是否将再上一个台阶？独立时事评论员吴作来以及中国的独立时政评论人朱欣欣分别就这个话题发表了他们各自的观点。朱欣欣认为，早春之于当下形势难免有篡改事实的嫌疑，我们来听听朱欣欣的观点。
中国的这个文学艺术啊，一直被这个政治权力啊所左右啊，因为这个文学艺术它具有这种啊普及性、大众性的这种形式啊，这个容易这个对人们产生广泛的影响啊，所以说这个文学艺术一直是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这个几代艺术家都把他们的这个青春年华和他们的才华啊，这个用很好的形式，但是呢，为了很不好的一些内容啊，这个党文化的内容去。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一幅历史画啊，它放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啊。这个尤其是这个美术作品，它都是表现，尤其是历史画，它表现的是历史的一个瞬间啊。如果就事儿论事儿来讲呢，这个早春这幅画呢，如果仅仅是为了记录习仲勋 当年向邓小平等领导人呢介绍这个特区的情况啊，这也无可厚非。但是呢，因为这幅画的展出是放在了这个当下这个形式，就是正好是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当朝啊，而且是呢今年是改革开放的40周年，所以呢，而且这幅画是在中国美术的最高殿堂中展出，所以说这幅画呢就成为人们议论的这个焦点了，那成为了一个特殊的政治信号，所以呢它也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效果。
此外，吴作栏认为共产党一直是在重构历史、重建历史，我们来听听吴作栏是怎么说的。
共产党它一直是在重构历史，它重构历史、重建历史、编造历史的目的呢，是变成一个东方红史诗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是要重建共产党的一个神话，共产党战无不胜，毛泽东战无不胜。现在做这些歌颂习近平，目的是要重新建立一个神的形象，这个共产党党内的神性形象，就是习近平的思想也将战无不胜。习近平创造了新的历史、新的时代，这是他的一个宏大的、一个新的造神造圣运动的一部分，也是重构党内的基船和新船威，这是他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习惯。他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宣传，没有重构这个新的神圣和新的形象，他们如果把一切的历史事实都摆在老百姓的面前，他们是非常的不堪，非常的邪恶，就是基本上他们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个造恶的历史，就是一个欺骗人民的历史。
华尔街日报认为，这是神话习近平的造势活动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对此，吴作栏认为，造神运动实为党政内部的上下互动，各怀鬼胎。我们来听听吴作栏是怎么说的。
这不一定就是习近平自己的一个安排，或者王沪宁的安排，他是底层的这个一部分的官员，两个目的。一个呢是规避政治风险，如果你地方领导人不做这些送圣的活动，他有可能会感觉上面会不信任自己，感觉自己是在对抗新的这样，或者是不理睬新的这个当局，所以很多人是跟风，是害怕我如果不歌颂这个人，我就可能要倒霉被查处。另外一个习惯呢，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因此可以得到好处，比如深圳，比如广东的这个宣传部门，他之所以这么做也不一定是上面直接耳提面命的，他这样做的目的一个是害怕，第二个呢就是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成果向上汇报，向中办、向西办、向这个宣传部汇报，你看我们做了这么多的改变，做了这么多的事，我们是对习近平效忠的，哎，你把我们这些材料如果递给习近平看到了，那么习近平也觉得我们整个意识形态都在歌颂他，都跟他是一条心，都跟他是一个立场，这是最根本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上下互动的一个造假，一个送圣，其实是一种文革造神运动。这个运动是上下在意识形态内部形成了一个合力，形成了一个互利，这样一个方式，和以前的文革它有非常大的不同。以前的文革大量的人是盲目的，是说甚至是真诚的转入到文革，参入了对毛泽东的这样一个歌颂，觉得毛泽东和共产党真的是了不得的一个了不得的一个符号。现在是迫于无奈，大量的人，大量的民间的一些交流当中，通过微信和微博的跟帖，我们也可以看到都是在嘲讽这个文革的这个第二次出现，都在嘲讽习近平当政以来出现的重大的失误和重大的这个丑陋现象。
此外，吴作栏还指称习近平面临着两难的境地，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观点。
所以现在习近平面临的是两难，一方面他又必须按照共产党既有的方式，今年改革开放，谁如果不改革不开放，谁就要下台。 另外呢，习近平又必须还原毛泽东的方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很多的方式都是在走向计划经济，甚至呢要通过计划经济的方式来对抗美国的这样一个经济制裁。美国如果经济制裁和中国无法达成妥协的话，最终共产党必然要退回到计划经济，这是一种必然的。所以现在习近平，有人说邓小平是打着这个左灯向右拐，习近平是打着双泵灯，他不是打着左灯或者是右灯的问题，他是打着双泵灯，他一会儿要借着右的力量打左，另外一方面要借着左的力量打右，他就是最终是要形成一个自己的这样一个威传。而现在地方上的这种宣传实际是在配合他。
此外，朱欣欣认为放弃邓的路线保住红色江山，我们来听听朱欣欣是怎么说的。
邓小平呢，他基本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啊，尽管他有他的这个局限性，但是他知道中国老百姓需要什么啊，需要这个实实在在的生活，所以说他在保证一党专制之下呢，他尽量在经济等方面呢，可以让出一定的空间啊。但是呢，习近平不一样啊，习近平呢，他看到如果沿着邓小平的这个方向来走啊，逐渐的培育起这个市场经济。我们都知道，市场经济首先就承认这个私人的这个产权，承认这个以法律这个具有这个好像这个决定一切的这个解决一切问题的这个地位。那么沿这个发展下去呢，肯定要影响到这个中共的一党专制。所以说，他希望呢保持这个所谓的红色江山，他就要啊否定邓小平这个路线。啊，他想挽救啊中共的这个退势，所以说呢，他想这个通过回归毛泽东的那种啊，靠所谓的顶层设计啊，靠这个这个计划经济啊，或者集中权力啊，想挽救中共的这种溃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说，是他而不是他的竞选班子在2016年大选前几天通过他的私人律师科恩支付了封口费，但是他坚称他当时并不知道。福克斯电视台星期三下午发表了部分采访，在这段视频中，川普总统坚持说没有动用竞选资金向两名声称曾与他有染的女子付钱。川普说，如果用了竞选资金，那可能有点风险，但是他随后坚称这根本不违反竞选法。星期二，川普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在纽约市对一名联邦法官说，他向两位女子付了钱，主要的目的是影响选举，而且是这位总统候选人下令他这样做的。已公布的法律文件指称，川普的房地产公司授权向科恩支付42万美元，用来让声称曾与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有过婚外情的女子保持沉默，据称用来掩盖这笔款项本质的假收据，可能会进一步让检察官把审视的目标直接对准川普的公司和他的竞选班子。在另外一方面，在阿富汗的美军和国际部队指挥官说，川普行政当局在阿富汗这个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的战略开始奏效，尽管战场上没有重大变化，以及塔利班武装发动了若干造成多人伤亡的攻击。川普行政当局去年提出根据阿富汗具体情况部署美军，支持阿富汗政府军。在阿富汗的美军司令尼克尔森说，这个在战场上实施的战略影响了敌人的策划，迫使他们走向和解的方向。他说，塔利班受到进行谈判的激励，因为联军明确表示不会撤出阿富汗，取得的进展包括两项和平倡议和一项停火协议。根据阿富汗重建特别检察长办公室的统计，从2017年到2018年，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人口从 9% 增加到 12%。在塔利班和政府军争夺的地区，塔利班控制了大约1/4的人口。尼克尔森将军说， 阿富汗政府控制的人口比例变化不大，在预期之中。阿富汗正在加强军队，包括增加特种部队的数量和扩建空军。他说，这两项任务在今后一两年完成之后，阿富汗政府将能够扩大其控制区域。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深圳加试工潮还在继续，声援团近日致信习近平。与此同时，专家和学者对这批青年人的思想、理论、背景以及与中共党内政治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详情请听申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深圳加试工潮以及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声援行动持续之际，全国高校声援团的代表、北京大学2018年毕业生岳新8月20日致信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介绍深圳727加试工人组建工会维权事件的起因，要求深圳地方当局立即无罪释放27名被捕的工人和学生，恢复他们的名誉。岳新信中特别谈到，他本人和声援团成员遭人指责和攻击。不过，岳新说应该将青春融入工人阶级、时代进步潮流，并说习总书记以亲身经历在梁家河为他和当代青年树立了榜样。岳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14级本科生，主修印度尼西亚语。维基百科说，岳新的观点显著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网上岳新的名字前面有时会出现北大青年，声援团的另一个主要成员郑永年名字前面则标有左翼青年的字样。网上很多人将加试大学生声援团称为毛左。独立历史学者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以岳新为代表的这批青年似乎背后有某种政治势力的影子。他分析以岳新名义发出的文稿，例如声援书等，以及其他大学的类似文宣后说，
这个内容来看啊，就是那个先是那个声援书写的基本上是一个文革的问题，不像是现代大学生的问题。因为我也拿这个岳新在以前写的东西和这个声援书做了一个比较，觉得不像是这个90后大学生的这个文革。那么这个，而且他那个几个大学的声援书呢，除了头尾不同，中间有一段都是相同的，说明是同一个模板。那么到底是谁起草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疑问。因为我们知道什么乌有之乡，这个他们去组团去声援过。那么到底这个所谓的青年学生或者左翼学生后面是谁，现在不清楚。我感觉是有一批这个文革余孽在利用学生，就是毛左在利用这个学生。
前不久，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局长、具有47年党龄的张勤德和其余40多人一起前来深圳声援加试工人，要求当局释放被拘押的工人和学生。这批中共党内老干部的出现，更增加了舆论对加试事件的好奇程度。有报道说，深圳加试公司工人因厂方不公待遇而展开维权，不过事件在毛派声援和渗透当中原有的劳工运动已经转化为由毛左主导的街头政治活动。中共党内和社会矛盾似乎走向公开化，在深圳加试找到了一个宣泄口。张立凡说，有人认为习近平现政权政治上就是修正主义。他说，
从乌有之乡比较毛左的角度，他们认为现在就属于那个他们概念中的叫共主义上台。所以他们是要这个重新建立这个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要推翻修正主义的。所以我想他们也比较趋向于这种行动派，他们有可能就是 在大学或者在公运中间他们都有介入。
有关驾驶事件，声援团的青年学生是否被利用？中国劳工通讯的发言人郭展瑞对美国之音说
Too early to say with any certainty what's going on. From our perspective, it's still first.
就这些青年人的有关情况，现在做出明确表示为时尚早。我们目前最关注的是工人在劳动场所建立民主工会的问题，这一点应该是一贯的关注点。张立凡还说，加时公运过程当中，青年学生乃至毛左的出现，是中国社会被边缘化阶层的一次集结。
从现在这个当局来看，他们得罪了各个阶层，这中间当然也包括工人，这个也包括这些毛左。但是呢，总体来讲，就这些人的思想武器是非常陈旧的，就他们还是想用这种已经过时的这种老时代的这一类的平等观，争取这个政治上的权利。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很荒诞，因为从毛泽东来讲，毛泽东是反对这个工人有自己独立的工会的。
既然不满当局现行政策，为什么又高举习近平画像，大表忠心，唱赞歌？外人的确也因此摸不到深圳加时事件的头脑。不过郭展瑞和张立凡都表示，这可能是抗议者们的既定策略，以减少当局的打压，维持抗争的势头。对深圳加时公运中青年声援团政治特征的分析，还涉及到所谓的中国新左派的提法，并说这个派别正在和毛左派融合与合作。不过这些政治派别的定义不清，组织不明，有待研究。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中两国的代表团在美国时间的8月22日至23日在华盛顿就两国的经贸问题举行磋商，这将是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对彼此价值34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以来，双方官员首次正式接触。分析师认为，此次中等级别的会谈是为举行更高级别会谈铺路。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美中两国的代表团正在拟定谈判路线图，以期在11月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多边峰会举行前结束目前的贸易对峙状态。详情请听林峰发来报道。
本轮美中经贸谈判正值双方经贸关系持续恶化之际，8月23号美国将开始对价值16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的关税，而中国也表示将在同一时间对美国同等价值的商品加征同等水平的关税。与此同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从8月20号起对川普总统提议的对另外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举行为期6天的听证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对美国之音表示，本轮磋商的目的是为了下一轮更高级别对话铺路。他说
：“And I think the purpose is to try to reach an understanding on what terms might be acceptable。”
他说：“我认为本轮磋商的目的是为第二轮有更高层级官员参与的谈判做准备，试图了解下轮更高级别领导人的谈判中可接受的条件是什么。”《华尔街日报》8月20号的报道说，由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率领的9人代表团与美国副财长马尔帕斯的会谈，是为了11月川普与习近平在 APEC 峰会和接下来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 G20 首脑峰会举行的会谈铺路。报道说，中国政府的顾问称，习近平已指示手下尽快稳住美中关系， 因为如果与美国的贸易冲突长期化，它可能会破坏中国的经济转型和成为世界超级强国的计划。但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却强调，本轮谈判是美方向中方发出的邀请。中国官方的微信公众号牛弹琴将其解读为是美方迫于贸易战的压力而调整的立场。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上星期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很难预料本轮美中谈判能否取得进展，但他说，无论何时谈总比不谈好。库德洛也再次警告中国政府不要低估川普总统将贸易战进行下去的韧性和决心。他还说，中方很清楚美方的要求是什么，即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及配额，停止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停止强制性技术转让。一些贸易专家对本轮美中磋商能否取得进展持怀疑态度。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石建道甚至质疑本轮磋商可能不会触及贸易议题。他通过电子邮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不掌管贸易议题，副财长的角色就更不重要了。双方有可能讨论的议题包括人民币汇率和美国对中国投资设置的新限制。纽约时报援引知情人的话报道说，美国财政部将会在本轮磋商中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自今年四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已经下降了10%，人民币的贬值有助于部分抵消美国加征关税给中国出口造成的不利影响。在另一方面，已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商业团体对川普政府打算继续向中国征收更多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全美商业经济协会 NABE 8月20号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超过90%的商业经济学家认为，目前的关税以及威胁加征的关税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拉迪说
And certainly the business communityhas been critical of Chinese practices in trade and investment, bu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ey have said.
他说，美国商业团体一直对中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做法持批评立场，但他们从一开始就反复强调，关税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贸易代表委员会就拟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的措施举行公开听证，详情请听墨雨发来报道。
好的，那这个听证会呢是从昨天，也就是星期一开始的。那我们知道，在之前川普政府是宣布了对价值500亿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那么其中的340亿呢是已经实施了，还有16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的关税措施呢是在星期四，也就是23号实施。那么跟前几轮不同的是，那我们知道川普也是宣布了对还要对2000亿中国商品征收。本来是10%，之后就变成了25%的这么一个关税嘛。那星期一的从星期一开始的听证会就是对这个关税措施公开听证，然后征求社会的意见。那么与之前呢我们讲到500亿的关税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呢，之前500亿关税针对的不是关税，就是500亿商品针对的那些商品呢，主要是涉及到半成品啊，还有电子配件这一些。那接下来这个2000亿商品的这个关税措施呢，会针对直接影响到美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消费品。
嗯，
那所以呢，这个从星期一开始的听证会，那它将为期6天，那么就是有每一天都会有6到8个小组，然后有不同的企业和协会的代表出来作证，然后谈一下他们的看法。那每一天的话，总共的企业和协会的代表呢，一共有350多个，是数量非常的之多。
是。
那听取听证的呢，是一个8人小组，就包括贸易代表 办公室的那个官员，还有来自国务院啊、商务部啊、农业部的官员，就他们组成，然后来听各个企业他们的一些看法。
是，那我们知道今天你也是前往了这个听证会的现场，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在出席听证的这些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企业，去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发表了一些什么样的观点？
嗯，那今天呢是听证的第二天，那今天的主要涉及的领域是关于家具建材，还有电子消费品，还有一些家电这样的行业。那多数的企业他们是认为关税会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产生比较大的影响。那像一些家具的企业，他们就认为是说他们销售的一些产品是没有办法从中国以外的地方获得的，那或者是说他们能够从比如说东南亚国家获得，或者美国自己能够生产，但是产能没办法满足美国消费者的这个需求，那么加征关税的话将迫使他们就是把自己的产品涨价，以便这个来度过这个关税受到的冲击。那还有一些电子产品的企业，他们就是表示关税会影响到他们的供应链，因为他们就一些企业就指出，他们从中国比如说采购一些零配件或者产品已经是合作了几十年甚至是20多年了，那么他们就表示寻找中国以外的这个供应商，或者是改变他们现有的供应链呢，是需要花很大的时间，而且成本会比较高。那比如说有一家美国知名的生产扫地机器人的企业叫 iRobot， 然后他就是说如果把生产线搬回美国的话，他们的成本将会上升57%，即使是搬到中国以外的地方，他们的成本也会显著上升。那还有一些是来自中小企业或者是初创公司的那些这些科技企业的这些代表，然后他们就是说如果中国呢他们的这些零配件和产品质量非常好，然后价格又便宜，是其他地方难以匹敌的。那如果说是加征关税的话，他们的话就没办法和一些大公司大企业去竞争了。当然有一些企业是非常支持这个关税政策的呢，那这些企业主要是他们在美国有自己的生产线，那他们就认为过去的一些政策鼓励了让中国的一些廉价的商品进入到美国，那挤压了美国制造的生存空间。那还有一些企业呢，他们是支持对一些来自中国的成品征收关税，但是他们不建议就是说对一些零配件征收关税，因为他们自己有厂的话，他们就认为如果对这些零配件征收关税的话，就是对他们影响会比较大。那参加听证的呢，其实不光有美国的企业，还有来自中国企业的一些代表。那中国企业的代表就是说他们的产品就是出口到美国产品在美国是没有替代性的，然后他们也非常强调说他们的公司没有受到中国一些产业政策的扶持，比如说中国制造2025这样子的。那然后他们还说如果说增加关税的话，那对美国的市场啊，还有美国消费者啊，都会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那听证的那些官员呢，在这个每一小组的讨论之后，他们都会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说涉及这些产品的市场啊，就在美国市场的大小，还有就是有没有可替代性啊。然后他们还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知识产权。那么一些企业就说他们内部一般都是在美国研发然后中国制造，所以说他们内部是有一些比较好的机制来保护公司的知识产权。还有一些企业呢，他们就说如果发生知识产权纠纷，他们会有另外的途径来解决这个纠纷的。那么其实值得我呢也是跟那个中国的一些企业就是代表就是聊了一下，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来这边也不是说想要期望于接关税就会没有了，他们只是希望可能就对某一两个产品之后在那个最后关税如果实施的话，就这一两个产品能够从这个清单上被撤下来。那其实值得一提的是，我前面讲到就是这次有非常多的企业要求参加听证，所以这个听证会呢本来是只有3天的，最后呢是延长到了6天，所以就会一直持续到下个礼拜一。然后还有一些企业和协会，如果他们没办法出席这个听证的话，他们还能够在9月6号之前在网上提交他们的建议和意见还有他们的担忧。那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呢，他们会 听取了所有这些意见之后，最终就是确定哪一些商品会在最终的关税清单上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说，司法部决心消除给美国带来死亡与毁灭的阿片类药物这个瘟疫。塞申斯星期三在克利夫兰的一个讲话中阐述了美国执法部门为实现这个目标而采取的三个行动，包括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要求取消两位俄亥俄州的医生处方权的民事诉前禁令。针对俄亥俄州北部两名医生的民事诉前禁令，上星期提出，检察人员说其中一位医生在健身房做广告，直接把阿片类药物卖给秘密特工。另一名医生被指控销售阿片类药物和其他处方药，并从一家液态芬太尼生产商收取175,000美元的回扣。液态芬太尼是给癌症病人使用的阿片类镇痛剂。塞申斯还宣布对居住在上海的一对父子的43项控罪指控。好的，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稍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推出，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一会儿见。